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终极标本。老布克是远近闻名的动物标本制作人，他制作的飞禽走兽标本活灵活现，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研究价值，而凭借着这个手艺，他每年都会给自己挣回许多的钱。可是这一年，政府颁布了不许滥杀野生动物的法令，而老布克他尝足了制作标本的甜头，怎肯就此罢休呢？于是他就扛着捕猎枪具，带上儿子小布克，他悄悄地潜入了深山老林。他发誓要将自己的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小布克，他觉得这是布克家族的荣耀，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业绩。这一天，小布克跟着老布克藏在一处清水河边，没过一会儿就捕到一只孔雀。那只孔雀见了人之后就拼命地挣扎，它的嘴里发出像哀鸣一般的声音，那声音像一片刀一样刺痛了小布克的心头。小布克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这个时候，老布克他紧紧地捂住孔雀的嘴巴和鼻子，没过一会儿，这只孔雀就被活活地给憋死了。老布克对小布克说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这样做可以把孔雀临死之前那惊恐的之气憋回羽毛里，这样的话羽毛就会直立立地挺起来啊，保持它原有的鲜亮和美丽，这种标本能卖好价钱呢。
小布克还是头一次跟着老布克进山，他头一次亲眼见到老布克猎杀这样的动物，他头一次听到老布克这么说话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的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那一天回到屋里，老布克立即将孔雀开了膛，他做了防腐处理，制成了标本，然后他把它放在标本架上。老布克每做一步都会很仔细地给小布克讲解和示范。在经过处理后的孔雀标本简直比真的还要美丽，只是小布克发现孔雀标本的两只眼睛怎么湿润润的，他再注意看他的嘴巴好像动了起来，仿佛要开口说话一样。已经制成标本的东西怎么会动呢？而且他尖尖的嘴巴就像猎枪一样对准了自己，小布克当时就吓得大叫一声。老布克瞥了小布克一眼，骂他道，
哎，你这没用的东西啊，真不该迟至今日才把你带上山来。哎，
他一边嘀咕着一边又拿起了猎枪，对小布克说，
走，有家伙入网了，咱们快去。
两人没走多远，果然就看见一只红色的狐狸被困在老布克布下的铁丝网里，此刻他正在拼命地挣扎。小布克不想让自己的父亲看不起自己，他鼓足了勇气举起了猎枪，而正当他要扳动扣机的时候，老布克一把把他按住，
慢着，别伤了他的皮毛了，这种狐狸很难遇到的，不能开枪，用这个。
老布克边说边向儿子递过去一根铁棍儿。小布克接过铁棍儿，再看看铁丝网里那只火红色的狐狸，此刻他正握着身子抬着头，用一双迷钝的眼睛看着自己，而且他似乎正在向自己微笑，这狐狸怎么会朝自己笑呢？小布克的心里不禁地感到一阵阵的发毛，他被吓得一阵的哆嗦，哐啷的一声，铁棍就掉在了地上。
哎，我说你这小子真没用。
老布克恶狠狠地盯了自己的儿子一眼，他从地上拿起了棍子就朝红狐狸头打了下去， 只见手起棍落，那只火红色的狐狸闷哼了一声，就蹬腿儿死了。
要挣钱就不能手软。
在把红狐狸背回屋之后，老不可一边动手制作他的标本，一边训导自己的儿子。
这种狐狸啊，是狐科动物当中最坚毅的一种，他知道自己逃不了了，就会下必死的决心。他知道啊，人们捕猎他就是为了他的狐皮，所以啊，他就宁死也不让人的目的得逞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他刚才笑的瞬间就是要将自己的皮毛撕碎呀、啊、幸亏我下手及时啊，要不然这只红狐狸要再卖出去，价钱呢要打大折扣喽。来，给我解剖刀。
小不可将刀子递给了自己的父亲，老不可一边解剖一边继续的给小不可示范和讲解。就这样半年过去了，父子俩在深山老林的这个木屋棚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，有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琳琅满目。这后来有一天呢、啊，老不可抽空下了趟山，他带回了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外国女人。这三个人对标本都赞口不绝，最后他们都看上了那个火红的狐狸的标本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，几乎都要打了起来。老不可他就连忙劝道：
哎，我说三位，这标本虽然珍贵，但也不算极品。只要我老不可和我的儿子还在，我保证以后你们每人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标本，行了吧？
结果，那只火红的狐狸的标本就被那个外国女人以高价买走了。这天晚上，老不可他的手里抓着满满的钞票，他对自己的儿子说：
看见了吧，啊，这就是咱们家族的骄傲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学这门手艺，总有一天要做出你自己的标本，赚大把大把的钱啊。
这天晚上，老不可又带着儿子出去捕猎了，他们今天捕到的是一只狼。老不可让儿子动手，而小不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他拿出解剖刀向狼的肚子一刀划了过去。突然他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他的手术刀滑落在地上，原来从狼的肚子里流出了四个肉鼓鼓的狼崽子，这竟然是一只怀了孕的母狼。
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来解剖这个吗？
老不可的眼睛盯着儿子。
就是因为这只狼已经不值钱了，我是让你再操练操练，做得好啊，做下去。
他鼓励儿子，可是当小不可再次拿起解剖刀的时候，他的手却在不停地颤抖。那四只似乎还冒着白气的狼崽子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和脑子里，他实在是下不去手了。而正巧在这个时候，外面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瞬间闪电雷鸣，小不可又吓得惊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
哎，你这没用的家伙。
老不可显然是气坏了，
你这样心慈手软啊，往后怎么立足啊？你给我滚出去啊！清醒清醒，滚。
老不可显得很生气，于是他索性自己拿起了解剖刀了。小不可跑出了木棚屋，在漆黑的山林里疯狂地跑了起来，他一边跑一边流着眼泪。这时雨就更大了，他被浇得浑身都湿透了，那四只狼崽子似乎还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，他的嘴里不住地喃喃地说道：
我没用，我做不成标本， 我给布克家族家丢脸了。
他跑着跑着，突然又是一个霹雳在他的头顶炸响，整个光电都照了下来。他奔跑着，咯噔的一下就站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他被雷电给击中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小布克他并没有倒下，雷电在他的身上似乎发生了什么奇妙的变化，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突然沸腾了起来。父亲能做到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？不就是制作标本吗？此刻他感觉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他胆气壮得很。他决定今天晚上一定要亲手捕猎一头动物，做成标本证明给父亲看。他要知道自己不是布克家族的耻辱。小布克跑进了木棚屋，这个时候屋子里黑洞洞的，老布克可能已经在屋里睡下了。他好像还隐隐约约地听到老布克轻微的呼噜声，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他把通向里屋的门给关上了，随后他取下了父亲挂在墙上的酒壶，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儿就喝下了剩下的半壶酒。他给自己壮了壮胆子，然后就拿起了猎枪和铁棍走出了屋子，一头就扎进了深山老林里。这个时候已经下起了雨，树林外传来一片吧嗒吧嗒的脚步声，有一个黑影正在满满山山地走了过来。小布克他断定这肯定是一只熊。要在平时啊，小布克遇见熊早就吓得尿裤子了，可是此刻他不但没有一丝惧怕，反而显得更加兴奋起来。他举起了手中的猎枪，瞄着黑孔准备要扣动扳机，猛地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熊皮上留下枪眼的话，一定卖不出什么好价钱。不行，一定得完整的把熊皮保留下来。于是小布克收起了猎枪，他将铁棍紧紧地握在了手里。他等到那只黑熊走到跟前的时候，他猛地跳了出去，一棍就朝黑熊的头部打了下去。那只黑熊连反应都来不及，一声不哼的就倒在了地上。小布可怕这只黑熊没死透，他又上去补了几罐，随后又一用劲儿把黑熊背在了身上。他在心里暗暗的想，一定是雷电劈醒了自己，给自己壮了胆儿，再加上父亲那半壶烈酒，小布可此时觉得身后这条黑熊一点都不可怕。他兴冲冲地就跑回了木棚屋子里。屋里是漆黑的一片，小布克也不点灯，他怕吵醒了父亲。他把解剖台搬到了靠窗的地方，借着窗外的夜光连夜地给黑熊解剖起来。刚开始他的心里还是隐隐地发毛，可是后来就像是天神在相助他一样，他越做越觉得顺手，越做越觉得熟练。直到最后那黑熊标本被挂在了架子上，他才感觉到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于是他就合衣倒在解剖台边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天色已经大亮了。小布克爬了起来，此时他顾不上别的，他兴冲冲地就跑进屋里，想要叫醒自己的父亲，让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看看自己的杰作。可是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，这老布克去哪儿了呢？小布克他疑惑地转回了身子，正要出去寻找自己的父亲，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，他怔住了，他全身的血液几乎一下子就冲到了脑子里。他看见挂在标本架子上的哪里是什么黑熊标本，那分明
就是自己的父亲老布克。
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难道是父亲冒雨去山路中寻找自己的时候，自己竟然把他当成黑熊给打死，然后又背了回来？可自己在解剖他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？就算自己喝了再多的酒，也不至于犯这样的糊涂啊。
小布可实在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听他大叫一声之后就瘫倒在了地上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终极标本的故事。在此，道听途说故事会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，请不要猎杀保护动物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